命定为王，第二十一章，伟大信心的秘诀。你是否曾经觉得自己需要更多信心？你是否曾看着自己，对自己说，只要再多一点信心，就可以得到金钱上的突破，或身体上的医治？亲爱的朋友，今天我要跟你分享一个好消息，信心不是一种挣扎。听道而生信心，与遵行律法完全相反。律法强调全部是要靠自己的努力，但信心一点都不需要靠自己的努力。我感谢神，因为我有在信心的话语这样的教导上扎根，站在如干坚信这伟大神仆的肩膀上，真的能让我们更明白神的话。在成长的过程中，我从干坚信身上学到许多关于信心的教导，他真的有从主而来的对信心特别的启示。我深深尊崇并敬重他所教导我的一切。然而经过几个世代之后，许多人把信心变成一种行为。你是否听过，这事发生在你身上是因为你没有足够的信心，或是你需要有极大的信心才能得到突破？我不知道当你听到这些时有什么感觉，但我总觉得被定罪，因为我的信心不够。使人不合格的事工，有好几年的时间，我的事工是个使人不合格的事工。我在讲道时会说，你之所以生病，是因为你本身有问题。我会教导没得医治的七个理由。当我越是朝这个方向传讲，我越是看到会友们不得医治。我会告诉会众，神没有问题，他的话语也没有问题，所以问题一定出在你身上。我以为这些是好消息，因为其他传道人也都这么讲。但有一天，当我再次用这种方式讲道时，我听到神对我说，不要再说我的百姓是不合格的，我的宝血早已让他们有资格，别再使他们不合格了。神没有问题，他的话语也没有问题，透过耶稣的宝血，你也没有问题，领受属于你的神迹吧。现在我知道信心与律法是相反的，当人越是专注在自己身上，他们就越会依靠自己的力量要从神领受什么，如此一来他们的信心就耗尽了。所以当主打开我的眼睛看见恩典之后，我讲到的方向整个改变。我开始对会友说，神没有问题，他的话语也没有问题，而且你知道吗，透过耶稣的宝血，你也没有问题，领受属于你的神迹吧。哈利路亚。当我不再指出人有什么错，而是让大家看见因着耶稣他们有多好，信心便传递到他们身上。我们也前所未有的开始经历医治的神迹，癌症得医治，肿瘤被超自然的移除，许多生命得到改变。当基督徒知道耶稣的宝血已使他们成为公义时，这些就会发生。他们开始明白自己拥有宝血所买赎回来的得医治的权利，能经历财务上的突破，也能享受婚姻的恢复。信心不再是领受神应许的障碍，人们不再认为自己之所以没得到突破，是因为他们信心不足。不会，当基督徒得着启示，知道神没有问题，他的话语也没有问题，并且因着他的恩典，自己本身也没有问题时，你知道吗？他们的信心起了微妙的变化，他们开始更多看见耶稣，更多定睛在耶稣为他们钉十字架。当他们越是看见耶稣为他们所成就的，就越能看见耶稣早已让他们有资格，便越能滋生信心，而神迹也纷至而来。哈利路亚。神所爱的各位，你不需要期望自己能更有信心才能得着你向神所求的神迹。定睛看为你死在十字架上的耶稣，你就能得到足够的信心来面对生命中的任何情况或挑战。只要定睛在耶稣身上， 耶稣是使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那位。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你越是看见耶稣，心中便越有信心，要去听那些关于耶稣以及他所完成之功的教导。人类的哲学或传统完全没有能力，但耶稣基督的福音却充满大能。我收到我们教会一位女士大能的见证，她只是坐在崇拜中听见关于耶稣的信息，当时没有按手，也没有特别为疾病祷告。那天傍晚她回家后，竟然将一个存在她身体内好几个月的囊肿排出。一切赞美荣耀都归给耶稣，神用神迹事实来证实他的道。当人听见耶稣的福音，信心传递，医治永留。领受神迹的秘诀。几年前我参加了一个特会，我记得在特会中听到，人若要得到神迹，所需要做的各种努力，比方说我们被教导每次祷告都要很长。请别误会我，我并不是不相信祷告，我喜欢在祷告中来到阿巴父面前。我也教导会友祷告的重要性，特别是方言祷告。但能让神迹在你生命中发生的秘诀在于祷告吗？我也听到有人说，得到神迹的秘诀就在于禁食四十昼夜。牧师，我要提醒你，耶稣自己也禁食四十昼夜。但那是耶稣，我们应该问的是，耶稣要我们进食吗？我知道当耶稣的门徒无法从男孩子身上赶出那个邪灵时，新清令版圣经记载耶稣说，非用进食这一类的鬼总不能出来。许多人单就这节经文便认定属灵力量的秘诀在于进食，但你可知道在希腊原文中进食一词根本没有出现在这节经文里，新美国标准本、新国际本也没有，是当初的圣经译者自己加上去的。这节经文中，中文圣经中也无禁食二字。当保罗在哥林多前书说，夫妻在性关系上不可亏负彼此，除非两厢情愿，暂时分房，我要专心禁食祷告方可，新钦定版。读完保罗所写的这节经文，大家又妄自下结论，说要得着属灵能力的秘诀就是不可和配偶同房。你去查希腊原文或是中文圣经，也没有出现禁食一词。如果你纳闷保罗到底在讲什么，让我告诉你，保罗其实在讲，在鼓励夫妻间要有健康的性生活，不要剥夺双方从性上面能够得到的乐趣。神要你享受婚姻，而当你如此行，神的话说，魔鬼就没有诱惑你的空间。在同一节经文，保罗继续说，以后仍要同房，免得撒旦趁着你们情不自禁引诱你们。你想想看，当一个男人在家里已经吃饱了，跟朋友出去时，就不会因为饥饿想偷吃。有耳可听的都应当听。在整本新约中，保罗很少提到禁食，但是基督的肢体却让人的努力，比方说禁食，成为了主要的重点。保罗强调的是恩典的新约，但是人却没有专注了解新的约，反而一直想做。他们说，别管恩典了，告诉我该怎么做吧。你看过有些禁食的时候吗？你看过有些人进食的时候吗？他们在进食的时候一定会用各种方法昭告天下，他们身上散发出难闻的气味，头发乱七八糟，情绪非常不稳定，对妻子孩子乱发脾气，甚至还会欺负狗。我可以想象这种人会对妻子说，喂，你不知道我在进食吗？怎么还煮这么好的一餐给孩子？我在房里都闻到香味了，你是不是希望我撑不下去？当孩子来找他，想要爸爸陪他们玩的时候，他马上把孩子推开，走开，爸爸今天忙着研读神的话，自己去玩，不要烦我。如果你进食的时候是这样的情形，我看你还是赶快结束进食好了，去吃点东西，好好享受和家人相处的时光吧。 当你进食的时候，别人不需要知道，请把脸洗干净，头发也要整理，擦点香水，刷刷牙，顺便告诉你，这可是圣经的建议。圣经说千万不要告诉人你在进食，这样才不会让人因你的努力而感到钦佩。相反的，你要用油膏自己的头。我会进食吗？我会。很多时候，因为太专注于祷告或是研究神的话语，让我忘了吃饭。他开启我的眼睛，看见某些真理，一节又一节地向我显明经文。我因为太想读更多他的话和他的同在，而乐于废寝忘食。但我不会刻意去进食，不会以为进食能为我带来我所需要的神迹。你在强迫什么？若是你不明白什么是在律法之下，什么是在恩典之下，最后很可能演变成用自己的努力在强迫神，想要说服他你配得从他而来的突破或神迹。你真的认为进食40昼夜或是连续祷告12小时，神就必须回应你的祷告？你是否用自己的努力来强迫神？各位，神今天回应我们祷告唯一的理由，就是因为耶稣所完成的工作。别再被欺骗了，神没有欠任何人债。不论我们做了多长的祷告，多用力祷告，进食了多久，都无法打动他。没有任何人能靠自己的努力使自己配得神的祝福，一切与我们个人的牺牲无关，一切都在于他的牺牲。因为相信耶稣，神所有的祝福与神行神迹的能力都已经属于你。神眼中只有他爱子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工作，而因为相信耶稣，神所有的祝福与行神迹的能力都已经属于你。仔细听保罗对那些靠自己努力的加拉太人说了些什么。那赐给你们圣灵又在你们中间行异能的，是因你们行律法呢，是因你们听信福音呢？加拉太书3:5。当耶稣还在地上服侍时，从耶稣领受神迹的那些人没有一个是配得的，他们没有做任何事来赢得神迹，他们领受神迹全是因为他的恩典。相反的，那些努力要让自己配得祝福的人，也就是法利赛人，什么都没有从耶稣那里得着。当你定睛在耶稣的恩典上，他会看见你的信心。几年前主对我说，当我的百姓看见我的恩典时，我就会看见他们的信心。还记得患了12年血漏症的女人吗？她看耶稣不只是个充满医治大能的人，她也看见他满有恩典。我们怎么知道？因为她绝对清楚，根据摩西律法，她的病使她成为不洁之人，她根本不应该与任何人接触，更不应该挤在人群中。但是她却相信只要碰到耶稣的衣裳便能得痊愈。她没有想着自己可能因犯了摩西律法而受惩罚，反而期待得到医治。他看见的耶稣不是严厉给人定罪的，他看到耶稣是恩慈的救主，经常流露出怜悯与爱。当他一碰到耶稣的外袍，血立刻止住了，他感到自己的身体已经得到医治。他有没有想过自己信心够不够？没有，他想到的只有耶稣以及耶稣的恩典。当他看见他的恩典时，他便转过身来看见他的信心。耶稣温柔地对他说，女儿，你的信救了你。当你看见他的恩典时，得着突破或神迹的信心便会产生。你不需要努力变出信心来得医治或变富裕，当你看见他的恩典时，得着突破或神迹的信心便会产生。他死了好叫你能活，你一点都不配，但他还是为你做了。要定睛于为你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十字架上的耶稣完全显明了他的恩典。而当你看见他的恩典时，信心就会不知不觉地产生，神迹就会发生。伟大信心的秘诀。你知道圣经中只有两个人耶稣说他们的信心是大的吗？第一个是罗马的百夫长， 他来到耶稣面前求他说，主啊，我的仆人害瘫痪病躺在家里，甚是疼苦。耶稣说，我去医治他。百夫长回答说，主啊，你到我舍下，我不敢当，只要你说一句话，我的仆人就必好了，因为我在人的权下，也有兵在我以下。对这个说去，他就去，对那个说来，他就来，对我的仆人说你做这事，他就去做。看看耶稣怎么回答。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么大的信心就是在以色列中我也没有遇见过。有一天晚上，当我在读这段经文时，主问我，这人为什么有这么大的信心？我立刻回答，因为他是罗马百夫长，本身是有权柄的，因此他明白主耶稣的权柄。我对自己的答案很有信心。我所受的教导就是，人若有极大的信心，就必须明白主的权柄，也要明白他赐给基督徒什么样的权柄。主又对我说，很好，那另一个我认为有大信心的人呢？他指的是女儿被鬼附的迦南妇人。他到耶稣面前求耶稣将他女儿身上的鬼赶出来，但耶稣却回答，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耶稣的意思是，把给犹太人的饼丢给外邦人是不好的。但妇人回答，主啊，不错，但是狗也吃他主人桌子上掉下来的碎渣。耶稣说，妇人，你的信心是大的，照你所要的给你成全了吧。当下他的女儿就得了医治。主耶稣继续对我说，若百夫长能有大信心，是因为他懂得什么是权柄。那这个妇人呢？她不是军人，只是个家庭主妇。现在主考到我了，我心想，我之前学的理论又行不通了，这妇人只是个妇道人家，不是军人，怎能明白什么是权柄呢？然后主对我说，孩子，找出这两个人的共同点，你就能发现伟大信心的秘诀了。天哪，我真是太兴奋了，我就要发现伟大信心的秘诀了。但是半小时过去，我还坐在书房里想找出他们的共同点，我一直找一直看都没结果，我就是找不到答案。最后我的脑中闪过一个念头，我应该问神答案是什么。所以我说，主啊，请你向我显明，因为我找不到。一个是男人，一个是女人，一个是军人，一个是主妇，我实在是找不到他们有什么共同点。然后主对我说，他们都是外邦人，他们两个都不是犹太人。他又说，一个是罗马人，另一个是迦南人，他们两个都不在摩西律法之下，因此他们从不认为自己不够格。因为他们不在定罪之下，所以才能有大信心来领受我所要给的。哇，真是大能的启示。律法和信心的确实在是对立的。你可知道加拉太书有一节说，律法原不本乎信。罗马书也说，若是属乎律法的人才得后嗣，信就归于虚空，应许也就废弃了。这说明得很清楚，我们不可能要人在遵行律法的同时还要有信心。律法会使他们丧失资格，无法领受从主而来的任何祝福。唯有信靠他的恩典，神的百姓才会有资格，并且有极大的信心，从主那里领受他所需要的一切。这就是面对生命中任何困境时能得着极大信心的秘诀。不要只是听我说，自己去查圣经，看看我从神得来的启示是否合乎圣经。那启示就在圣经里，我不是从人那里学到的，也不是从书上看到的，这是从神来的启示。注意，当神说话时，他总是会回到圣经上，他总会与圣经的话语一致。不知不觉的信心，我全心的相信，当你进入恩典并从律法中得释放后，信心便不再会是个挣扎或障碍，因为信心不知不觉的就会油然而生。你不会总怀疑，我有足够的信心吗？ 你会看见耶稣的恩典，然后信心自然而然就在你里面产生。这就是那么简单。你从神那里领受的一切，都是在他的恩典中凭信心领受。我们凭信心而行，我们打一场美好的信心的仗，我们因信心而得救，我们得医治称义，都是因为信心。基督徒的生活就是在他恩典中的信心生活，领受越多神的恩典，就能产生越多信心。我们过去的问题就是过于信靠自己的信心，这是行不通的。我们应当信靠神的恩典与爱，因为圣经说，唯有透过爱才能发出的信心才有功效，唯有透过爱而发出的信心才有功效。但这指的不是我们自己的爱，而是他对我们的爱。有信心就是将那些已经存在属灵领域中并且已经属于你的带入你所在的领域。信心不是相信那不存在的东西，信心是 认定那在基督里的早已属于你了。我没有要你宣告你所没有的身份，不论你有没有宣告你在基督里是神的义，你在基督里就是神的义。但是当你宣告时，你会清楚意识到这个事实，你会感觉到它，这个事实在你生命中也会变得真实而有能力。你宣告自己公义，不是为了让自己成为公义，你宣告是因为你早已是公义的。同样的，你宣告自己富足，不是因为你想要变成富足，你宣告是因为你因着耶稣早已是富足的。在十字架上，耶稣成了贫穷，好叫我们因他的贫穷能够成为富足。你宣告是要让自己清楚知道，因着耶稣你已经是富足的。这不是信靠自己的信心，而是信靠他的良善与恩典，对耶稣宝血的信心。许多基督徒只想靠自己的信心来得救与得着生命中的祝福，但他们却不明白，能拯救他们的不是自己的信心，而是他的恩典，他的宝血。当你相信是耶稣的宝血拯救了你，神就视你，视为你对宝血有信心。但是你之所以能得到保护、释放或拯救，不是因为你对耶稣的宝血有信心，单单宝血本身就能拯救你。让我用以色列人被释放离开埃及前一晚发生的事来做比喻。在逾越节的前一晚，神说，我一见这血就越过你们去。记得之前就发生过九个灾，但并不是这九灾释放以色列人离开埃及，而是羔羊的血。在九灾之后，法老的心仍旧刚硬，神最后使出杀手锏，法老这才愿意释放以色列人。神的杀手锏就是羔羊的血。魔鬼对血毫无抵抗力。以色列的长子之所以受到保护，不是因为他们有多好，而是因为羔羊的血。若以色列百姓没有将血涂在门框上，他们的长子也无法幸免，而会与埃及的长子一同死亡。他们受到保护，也不是因为他们是以色列人，而是因为羔羊的血。神并没有说，当我看见你家族的好名声，你所有的好的头衔，或是你的国籍时，我就越过你。不是这样，一切都是因着羔羊的血。我一见着血，羔羊的血代表什么？代表了耶稣基督的宝血。他是真羔羊，能除去世人所有的罪。同样的，今天神不会因为看到你的好行为，看到你守律法，看到你出生在基督教家庭，或是有好的头衔就祝福你，不叫你遇见恶事。他看的是耶稣的宝血。从你接受耶稣基督的那一刻，他的宝血就完全遮盖了你。我们来看两个不同的犹太家庭在逾越节那晚可能发生的情况。 第一个家庭中的父亲与儿子都是长子。儿子问父亲说，爸爸，你在门框上涂了血吗？爸爸回答说，涂好了，儿子，我已按照摩西的指示做了，但我真希望我没有足够的信心相信血有功效。爸爸，你有足够的信心吗？父亲无奈地回答，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我有没有足够的信心相信宝血有功效。当他们听到从埃及人家中传来的哭泣与尖叫声时，他们紧抱对方，整晚都因恐惧发抖着。而第二个家庭，身为长子的父亲与儿子等着度过这重要的一晚，但在这个家中，父子俩都唱着歌敬拜赞美神，轻微笑着对儿子说，父亲微笑着对儿子说，孩子，我们已经做了神要我们做的，我们在门框和门楣上都涂了血，现在让我们在他里面安息吧，他会保护我们，我们不需要害怕。他们同样也听到从埃及人家中传来的尖叫哭喊声，但他们继续唱歌敬拜赞美神。我问你，哪一个家庭得了释放？哪一个家庭得救了？两个家庭都是，两个家庭都得到释放，因为天使看见门框上的血就越过他们。因此第一个家庭的恐惧与煎熬是不必要的。对第二个家庭来说，拯救他们的并不是因为他们对血有信心，或是他们敬拜赞美神，单单只有血就足以拯救他们。然而因为他们相信血能拯救他们，他们并没有担忧与害怕，反而在喜乐与平安中轻松地度过了一晚。当你相信宝血拯救了你，神就认定你对宝血有信心。但是拯救你的并不是对血的信心，拯救你的就只是宝血而已。别再怀疑自己是否有足够的信心了，只要相信他的宝血能拯救释放祝福你。只要相信宝血就足够，不是宝血加上你的努力你的信心，或是宝血加上你守了律法。别再怀疑自己是否有足够的信心了，只要相信他的宝血能拯救释放祝福你。所以别再积极努力地想要拥有信心，或靠自己的努力来保持信心。得着关于耶稣与他在十字架上的牺牲的全新启示，你便能看到他为你预备的恩典，你也必能完全相信神把爱子都给了你，也会白白赐给你一切。亲爱的朋友，当你看见他的恩典时，他就会看见你的信心。当你定睛在耶稣身上，信心就不再是个挣扎，信心就不自觉地在你内心产生，在你生命中各个部分都能得到真正的胜利。